小象科学课，科学可以更好玩，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。
小象科学课，科学可以更好玩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哥，跟大家开一个小玩笑。我们的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现在又要开始了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还是要邀请我们的鬼谷老师来给我们解答和演化相关的知识。那么本周呢，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哎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。哦，是一位老朋友啊，是巴伦雨果呼狗小朋友提出来的啊。哎，真是位老朋友了，经常出现呀，了不起呢，善于思考呢。好的，那么他的问题是：西伯利亚暗色岩事件中的暗色岩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哎，这个同学很会抓细节啊。这个鬼谷老师啊，在这个课堂里面啊，给大家说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，他能找到这个暗色岩这个东西啊，让我们鬼谷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这位同学问得好啊，这暗色岩是啥意思呀？同学们可能看过一些拍摄火山的纪录片吧。这红彤彤的岩浆啊，从火山口里涌出来。这岩浆啊，其实可以看作是融化的石头，流出来的岩浆随着时间会慢慢冷却，最后凝固成一种非常黑的石头，我们叫做玄武岩。一个地区火山喷发越频繁，那么产生的玄武岩就会越多。那么给人整体上的感觉啊，就是这个地区的石头总体来说就更加黑一些，这颜色啊更加暗。如果地质学家挖开地层，就会发现有过大规模火山活动时期的地层啊，会比周围的地层明显颜色更加暗一些，这就叫暗色岩事件。
哎，好的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是由我们的这个哎呦也是老朋友了，杨芬芬小朋友提出来的。他的问题是：现在的珊瑚是大灭绝后的哪种动物演化而来的？哎，这个同学都会拓展思维了呀。哎，那么这个珊瑚究竟是不是演化来的呢？让各位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其实啊，严格来说，无论是已经灭绝的古珊瑚还是现代的珊瑚，其实都属于同一大类动物，我们叫做刺胞动物。不过刺胞动物之内还能细分出水母类、海葵类和水螅类。现代的珊瑚啊，属于水螅类，特点呢是每一个珊瑚虫都很小，但是啊，它们一大群生活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大。而古代的珊瑚呢，在演化上更加接近于海葵类，特点是单独一个就挺大的，一个珊瑚里面的珊瑚虫数量并不是很多。
所以说呢，就这个珊瑚啊，还是珊瑚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啊，我们都一样啊。好的，那我们感谢鬼谷老师啊。紧接着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薛慧敏老师。薛慧敏老师呢，本周给我们讲了这个啊皮肤啊啊，还有这个指甲呀啊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呢，哎，就和这个有关啊，是由琪琪小朋友提出来的。他的问题是：指甲和皮肤有什么关系吗？哎，我们是指甲呢啊。指甲说的好奇怪啊，指甲啊长在了这个皮肤上面啊，那它们究竟啊怎么连接的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让薛老师给你讲一下吧。
跟汗毛一样，指甲是皮肤的一部分，在指甲后面的皮肤下面有一些特殊的细胞，它们会不断的分泌组成指甲的物质，所以我们的指甲每天都会长长一点点。指甲生长的速度比较慢，十来天才能长长一毫米
啊，所以啊，指甲是皮肤的一部分呢，它也会生长的。好的，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是由 ZHANGQQ 小朋友提出来的。他的问题是：为什么有时候出完汗后会有股臭味？哎，这个尤其啊是夏天的时候啊，走在人多的地方啊，总感觉鼻子有点不太舒服呢，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能不能解决呀？让我们的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汗水本身是没有臭味的，汗水里面大部分都是水，还有一小部分是身体分泌的物质。出完汗以后，水会慢慢的蒸发掉，身体分泌的物质可能会留在皮肤上。这些物质是很多细菌的食物，细菌在皮肤上吃完以后，就会产生有臭味的废弃物，身体就会比较难闻了。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去洗澡了。
哎呀，好可怕呀，相当于散出臭味的是我们身上的细菌的屎。哎呀，所以啊，多洗澡还是很重要的，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再让细菌在你身上拉屎了。好的，我们谢谢我们的薛老师，紧接着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董老师。董老师啊，他会又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哎，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蜜獾被眼镜蛇咬后不会毒死啊？这个蜜獾啊，经过董老师的介绍，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一个动物啊，它是一个就是不怕啥都不怕啊，非常的混的一个动物啊。那么究竟啊，为什么被眼镜蛇咬以后不会死呢？哎，这是由难得糊涂孙占民小朋友提出来的啊。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董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人和动物的呼吸是需要肌肉加上神经一起来完成的，神经控制着肌肉运动，拉动着肺缩小和扩大，这样呢才能一呼一吸。有些眼镜蛇它们的毒液里的毒素专门对这些神经下手，不让它们控制肌肉，所以呢被眼镜蛇咬过的人或者动物会因为无法呼吸而死。但是蜜獾的神经很特殊，对眼镜蛇的这种毒素不太感冒，被咬了呢照样能呼吸，所以很多蜜獾不会被毒死。
哎，所以说嘛，蜜獾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特别的野蛮啊，这连蛇都不怕还能怕什么啊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，是由人生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，蜜獾是聚集在一起生活的吗？哎，我们知道啊，这个生物啊尤其是动物啊，它们有不同的习性，有的是群居的，有的是独居的，那蜜獾究竟是哪一种呢？让我们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蜜獾呢通常都是独自生活的，而且它们也没有固定的家，每天晚上睡的洞穴可能都不一样。不过呢，到了繁殖的季节，公蜜獾们可能会一起寻找母蜜獾，交配之后再次离开。而母蜜獾呢，会带着小蜜獾生活14个月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看到两只蜜獾一起行动，很有可能一只是蜜獾妈妈，一只是蜜獾宝宝。
对，所以蜜獾呢啊，就是一个独居的一个生物，它相对比较独立，也是它都那么厉害了，它还用人多势众吗？还是自己一个人好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最后有请我们的新山老师啊。新山老师呢，本身我们讲了西红柿啊，西红柿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由西瓜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，西红柿自己生产的杀虫剂对人有毒吗？哎，这个我们知道啊，很多植物啊它生产的东西啊对人类其实还是有一定毒性的啊。那么这个西红柿产的这个杀虫剂究竟有没有毒呢？让我们的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这种杀虫剂对人来说是不是有毒啊？其实科学家也没有研究清楚。不过成熟健康的西红柿里这种杀虫剂含量非常少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。但是西红柿叶子和那些没有成熟的西红柿可能会有毒哦，因为里面有一种被称为茄碱的化学物质，大量的茄碱啊是会让人中毒的，所以大家可不要吃那些没有长熟的西红柿哦。
哇，这个小朋友又提出了一个科学家都不知道的问题，厉害牛啊。我们第二个问题呢是由彤彤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，西红柿生长过程中为什么会从绿色变成红色啊？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植物啊在生长的过程中啊都会变颜色，那么西红柿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让我们的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西红柿中有叶绿素和番茄红素这两种色素，叶绿素是绿色的，那番茄红素呢就是红色的啦。当叶绿素比较多的时候，西红柿就是绿色的，而番茄红素比较多的时候呢，西红柿就会变成红色。这两种色素都能够利用太阳光帮助西红柿成长。在西红柿刚开始成长时主要靠叶绿素，那到了快要成熟的季节呢，白天变短了，气温也下降了，西红柿就会产生很多的番茄红素，叶绿素就会逐渐的减少，那西红柿也就从绿色变成了红色啦。
哦，原来如此啊，是和这个西红柿里面的物质有关。好的，让我们感谢我们的四位老师的精彩答疑啊，朋友们，我们下周的答疑啊，再见吧。
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。